在创意说故事的人的创意跟听故事的人的想象之间就有很多空间，很多空间可以容纳很多东西。嗯，好的故事呢好像图画，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我们教会有一个图画班，老师就在我们当中，张淑春老师，他那个就是说用画图还有简单几个字可以给孩子传达很多信息，那是很棒的一个方法，就是不是全部都是字，有一个简单的图然后几个字，可以传达的信息很多。那个信息呢有一种能力，这个能力叫层次的信息，有一个故事里面可以含有很多层次的信息可以传达。那么每一个听故事的人可以按照他的人生的经验去抓到他可以领受的那个层次，这是一般其他的文体没有的能力。这边我们说那个听故事好像剥洋葱，你看过洋葱吗？外面那一层好像很薄褐色的，看起来不好吃，我们会把它扒掉，对不对？那是第一层。可是那个扒完洋葱不是就没有了，里面还有一层好像黄黄的，有一厚度，对不对？你把那个扒开，里面还有白的，肉更多的，有没有？你一直扒呢，里面好像还有一层，还有一层。那这是会讲故事的好的故事的人，这样它可以有很多个层次的意涵。那么为什么当我们要教一个人了解他不懂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常常要用故事的方法或是说比喻的方法，我们没有办法直接讲，因为直接讲他听不懂，要用很多这个代表 symbol 象征的方法来才能够表达出来。为什么耶稣基督在讲天国的真理常常都是用故事？因为他直接讲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听懂，所以耶稣说有好多话我不能跟你们讲，因为你们接受不了，你们也听不懂，那怎么办呢？他就说天国好像，有没有？但是这两个字好像就已经开始说故事了。他说有一个撒种的去撒种，有没有？他说有一个什么富翁，什么他有一个乞丐在他旁边，他吃剩下的就给他吃，后来死掉以后就没有水喝，有没有？可是他要传达很多很多关于信仰的真理，但是他就用故事来表达。那我们长大以后因为比较不说故事了，我们慢慢就以为故事是胡说八道，故事是骗人，这是我们对故事的一个污蔑。然后讲说其实有人就说什么叫历史，历史就是他的故事，英文不是叫 history 吗？其实就是 history 这样。他的故事，那个他是指上帝，历史是上帝的故事。那我们在看历史，其实也是在看一个很多人的他们的人生经验，或是团体的人生经验，把它累积下来。故事是一个很好的东西。那创世纪根本上就是一种故事的特别的一种故事，叫做神话故事，你可以这样讲，很特别的讲到宇宙怎么来的，天地怎么来的，罪恶怎么来的。但讲到最最前面，我们叫做终极啊，最前面的那个来由的时候，只能用故事的形式表达，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用科学的语言，我们没有办法用其他叙述的文体，已经没有能力去承载那时候要表达的那个意念。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创世纪这个故事呢，再往下讲哈。如果你有我们的讲义，我们已经快要讲完了哈。这个第二章吧哈，我们第一章是讲那个前年，第二章的我想应该我把第四节哈的尾巴再讲一下。第四节我们讲说上帝是造光，是不是？上帝造了光，然后呢他把光跟暗分开，有没有？然后上帝把暗呢称作是夜，那把光称作是昼，然后上帝看光是好，就把光暗分开。我们把那个再解释一下齁。上帝造的光，我们提过说光是神的本性，光来预表神，所以上帝在所有的创造当中第一个创造的是光。那么他把光照出来，为什么要把光跟暗分开？这个分开的动作是什么？那就是要处理我说那个混沌，是吧？混沌就是没有分开啦，什么东西都放在一起你就很难处理，你也搞不懂怎么办。但是呢，所有家里的人要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是做一个动作，就分开夏天的衣服放在一个地方，冬天的衣服放在一个地方， 妈妈的衣服放在一个地方，爸爸的衣服放在一个地方，内衣放一个地方，外衣放一个地方，这个就是讲就是整理啦，或是秩序。然后就是宇宙就是神从没有秩序当中把秩序造出来。对，分开的第一个意思是秩序，给他有秩序。第二个意思就比较神学的意思，分这个意思就是审判，审判。那为什么分开是审判呢？我们可以看一下马太福音，如果你有圣经的话，马太福音25章啊，我和合本的哈，在新约37，新中文译本的，不知道看你们有谁翻到了，告诉我第几页，45页啊，中文译本哈，那25章后面这个31节，马太25章31节，那这里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面从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就是要分，那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把绵羊放右边，山羊放左边，那这个是一个分开，一个分开哈，那再看一个地方，马太十三章啊，和合本是18页，马太十三章啊，中文听懂，23页哈，啊，马太十三章啊24节，这个耶稣要讲故事哈，他想分开，他说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这个好像又开始讲故事了，他说好像什么？人撒好种在田里，睡觉的时候呢，有仇敌来把稗子，就是杂草哈，把它撒在那里面，然后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吗？怎么有这个稗子呢？”主人仇敌做的。仆人说：“那我们去把它，这个台语叫做咬出来，鸟出来就露出来，不知道你们中文怎么念啊？闹。”糯叫糯是糯米的糯是糯糯、no, OK 好，反正这个字我不懂，我们中文有教中文的吗？糯、no, 哦、要揪出来了，它也叫揪出来，就是 要把那个草、哦、把它拔掉就是了、哦、我们农人叫做鹅草，对不对？就不喜欢那个杂草嘛，杂草在那边只是没有用啊，只是占地方啊，吸收养分，对不对？妨碍那个稻子生。可是主人很好玩，主人说嗯大29节，主人说不必啊，恐怕呢，你们出手出脚的，没有把稗子弄出来，把我麦子拔出来，所以叫我不行。他说我不要。他说我宁可什么，让他们一起长，哎、欸，这很好玩。他说我容两个一起长，我什么时候分呢？不是现在分，将来分，我要分了、啊。他说收割的时候呢，我就要对把稗子弄出来，然后留着捆呢，稗子也有用啊，要烧了，好要烧。那麦子呢？那么当然就收在仓里。那这里有没有分？有分，对不对？稗子跟麦子有分出来。可是什么时候分？不是今天分，是将来，将来那一天要分哈、哦。嗯，还有一个地方，我们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13章吧，我看一下哈、哦。希望我的记忆力没有欺负我。记录那个讲什么？讲那个约翰哈、哦，跟他的学生说，将来有一个比他还大的要来哈、哦。好、哦、，OK， 好，在路加福音，对不起，我的记忆几乎我，就是我圣经没有背好，坦白认错啊。路加福音3章，我三次背对了，可是约翰背成路加背成约翰哈。路加福音3章。第15节到17节，请你本几页？95，和合本是90页。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都心里猜疑，或者约翰是猪。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大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 他要用圣灵跟火给你们施洗。好，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他说什么？他手里拿着粉箕，要量尽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汤用不昧的火烧尽。所以，我今天给你们几节心节，告诉你们说，分开的一个意思是审判，而且是在最后的时候，在这个之前，上帝不分，上帝不分。那我个人呢，我个人的解释就是说，如果上帝在创世纪的时候就光暗分开，然后就把暗消灭的话，那我们的世界就是天下大光明，都很好。上帝没有，他说把光分开，但是呢，暗还在那里。那么在教会里面，我讲教会哦，我讲的不是教会，在教会里面，上帝也容许混混在这里，知道吗？混混，他容许，所以你不要担心，说哎呀我是进来混的，那你就来混吧，没有问题啊，可以混，真的是可以混。那有一些人就不行了，这种人教会哈不好，让他出去，这种人会搞坏，一颗老鼠大便会把一锅那个稀饭弄得不能吃，这样啊，这样不好。可是耶稣说不要不要，因为你们的眼睛都不太好，常常那个人其实是不错的，你把他看成坏了，就把他嗯。把他弄错了，原来他是麦子，你以为他是败子啊？我还讲一个好玩，就是说，有时候你是看对了，那个是败子，但是你急着去抓那个败子，你的脚又大脚丫，一脚踩死好多麦子，你都不知道，那冲冲冲冲冲，就哎，我抓到一个败子了。可是你踩死了几十个麦子，耶稣说不要，我宁可让他们一起长，但是我会昏，哪一天会昏？将来会昏。你看过那个农夫，台湾的农夫怎么分吗？他们有那个。红过知道吗？那个有一个东西一直弄，那你收割来的东西有一些是砍砍的，知道吗？就是里面没有东西啊，那个混乱啊，这混不出东西来的。可是外面看起来很像啊，一颗一颗都很好看，一样放在那里面。可是它有一个什么？一个，然后一个台呀，一个那个干膜啊，就是台呀，有一个东西，那他就把那些东西呢都放在那上面，然后呢，他就那个农夫就是呼。就把那个东西一弄上来，一弄上来呢，风一吹呢，就分了。有东西的呢，还是掉到那个干膜，还是掉到那个容器。没有东西的呢，就飞走了。记不记得那个诗篇第一篇？诗篇第一篇说，坏人好像那个没有内容的糠啊，外面看起来都很像，你看不出来。但是风一吹呢，也就分出来了。你是空的，空的就吹走了。啊，吹走那就扫一扫。拿去什么？倒来知道吗？那个农夫那个大的那个火炉啊，就是烧火嘛。那有东西的怎么办呢？就收到仓库啊，那个米仓啊，以后要吃东西，对不对？那个有用的会收起来放，没有用的就把它烧掉了。那所以分开有一个意思是审判，要记得哦。神有一天对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对基督徒，我要再讲一遍哦。很多时候，把这个解释成说，受洗的人就是有撩的，就是那个。啊，没有受洗的就是米糠，啊，所以这就跟没有赶快受洗哦。你没有受洗的话，你就完了。可是不是这样？那一天审判的到耶稣面前来，没有狼，都是羊，只有哈一群羊，没有一只狼来，狼不敢来，狼都跑掉了，都是羊来。可是那个牧者看得出来，这一只是山羊，这一只是绵羊，他在羊里面做分的工作。那个田地，耶稣走跟撒种的田地里面。我觉得都有好的坏的都有，耶稣容许这样来，但是有一天他会做 separation， 会做分开哈。所以我说分开有一个意思是审判的意思哈，光暗分开，除了是秩序以外就是审判。第六个解释就是说，光跟暗同时存在，代表活在一个紧张的关系里面。对，所以听我这样道的人，下一次来做礼拜，我就坐在礼拜堂看，哪一个是败子，哪一个是麦子，一直在找哈。那当然，前提说我是麦子啦，对不对？因为我当然是麦子啊，所以要看哪一个是败子，来看做礼拜打瞌睡的那个大概是败子哈。哎，我是奉献没有奉献，那个大概是败子哈。我们都以为这样，他说礼拜堂里面有一些是败子，有些麦子，可是我自己的了解不是这样，是每一个坐在礼拜堂的，他的心里面都有败子，也有麦子，这是我的了解。所以不要把一个人绝对化，说 他只是坏的，那这个人就是圣人，全是好的。我觉得不是这样。那因为我们的内心，我在讲的是受洗啊，所有的基督徒里面也有一些好，也有一些不好。那神就不要我们这个时候为了那个不好就把你除掉。其实他的目的是希望你在教会混混出名堂出来，知道吗？就是慢慢混，慢慢混，是往好的地方混。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个希望，就是有基因工程啊，知道吗？就是说每次在做礼拜的上帝就把你的那个不好的基因换掉一点，然后再换掉一点好的。那现在医生已经开始要做这个，做这个以后，用我们很多没有药医的病就变成可以医了。在那个叫做换心呢，在圣经就说要把石头的心换成肉的心，怎么样？硬的心换成金，把冷的心换成热的心，要做这样的工作，要做这样的工作。所以不马上把它除掉的目的，上帝是要给你一点空间来做这种成长。好，那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会你里面那个不好会跟你里面好会打架，知道吗？所以不要相信说我哪一天信耶稣，我受洗后心里会比较平安。我想不一定，可能会比较不平安，因为过去你本来里面都黑，天下乌鸦一般黑，不会不平安，大家很好，你逃税我逃税，大家都逃税，嘿嘿嘿，看谁比较聪明逃比较多，有什么不对？哪一天你受了洗，哪一天圣灵来，那你就在里面叽叽咕咕，他很啰嗦的，知道吗？嘿，那你就开始不安。所以有时候是因为有主的生命进来，你内心的充足程度会上升，这一点要记得。这样不会有人说我信了耶稣以后我的充足会减少，不，因为要为了要让你把那个恶改掉，他一定要让你知道那个是恶，对不对？过去你以为那个没什么，反正大家都这样做的，现在开始自己会觉得说这样对吗？我能够跟你姐一样吗？当你开始这个想法的时候，即使你那个恶已经被光照出来，神已经开始要做这个工程，所以在那个还没有做完以前会有一点不舒服了。因为以前觉得没什么，现在开始觉得有什么。以前对着小孩子就呱呱大叫，不高兴就打他两巴掌，觉得没什么，我做老妈子怎么不能打孩子。他现在打完了内心会有一点不舒服，那可能上帝要告诉你，想想别的办法。那这个也是一种成长的过程。好，这个第一章第四节我们讲到这个光跟暗分开，还有光跟暗并存。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第五节，上帝称上帝称光之昼吧，上帝称暗之夜。那这个称就是叫做命名。一般来讲，犹太人、台湾人或是跟中国人的像，命名代表的是一种权柄，代表的是一种祝福，代表是一种期待。所以大部分呢都是父母帮孩子取名字，对不对？有时候我们会请我们尊敬的长辈来帮我们的孩子取名字，你有没有这样做过？那所以命名的一定是比被命名的地位比较高，比较尊贵，然后有权柄帮你叫的名字。那你也看到每一次耶稣找一个门徒，常常会把他们改名字，有没有？就说你以前叫什么，以后不要再叫这个，你要叫做什么？那上帝要祝福雅各，给他的祝福就是改他名字，有没有？你不要再叫雅各，叫抓抓，以后你要叫做什么？叫以色列，这是神的王子，不是靠两只手拼命抓，然后不需要这样，你变成一个尊贵的王子，这是命名哈。那我自己三个孩子有这么一点点经历，就是老大，我跟我太太商量以后，我给他取名字，那叫做明恩，明就是在石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对上帝的恩典要牢记在心，这个跟我老婆嘛，这个给我们把他取这个名。那老二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个取这个名字太普通也不好，基督徒都知道，一看就知道这是基督徒的，这样不好。我们要取一个人家比较看不太出来，但是要有一点学问才看得出来的，这样表示我们有一点学问。所以我就把我们的老二取这个名字，我不讲你们知道不知道？叫天生。那有没有人知道生是什么意思？有人说上帝生啊，你去查字典， 真是祝福啊。但是一般我们都说天福啊，天赐啊，有没有？我们说天赐，那这个我们就知道赐就是赐福嘛，齁。所以这个生就我觉得说，这样我有进步，我的中文有进步。我查了好久才查到这个字，我就很 proud， 就是说，希望上帝会赐福我们家这个老二。那后来呢，我在恒春碰了一个车祸，我们一个同工过世，他的爸爸是一个牧师，不止没有告我，他还把我的太太接去当他的干女儿。那在那个车祸以后，他变成是我的爸爸，知道吗？那我自己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我爸爸就去世，所以我小孩子要取名字，我没有爸爸可以拜托他来帮我小孩取名字，因为爸爸已经不在了。可是在升老三的时候，我有一个爸爸，就是干爸爸，就是那个高雄的戴宗哲牧师。所以我们在知道太太怀孕，我们就跑去高雄，就请他说，你能不能帮我们这个肚子里面这个孩子取名字？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说取名字是一个很慎重的事情，所以我们很尊重他，我们希望是他来帮我们。就他祷告了好久，他帮我们女儿取一个名字，给你个猜，什么意思？那个是女儿，所以他取这个名字。这什么意思？啊，他是台湾人哦。那个牧师是台湾，用台语取名字，那国语叫美家，可是台语叫做美家。他用的意思不是这个美，不是这个家，他取那个音就是旧约的那个先知。当然你不懂台语，你也不懂旧约圣经的，你不晓得他取这两个，这是很普通的名字嘛，对不对？这是一般女孩子的名字，可是不是。他说我取这个名字有意思，就是美家。米迦就是代表神对人的心意，他说世界上的人啊，神要你是什么，就是要存心，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跟神同行。所以不晓得人就说啊，你咋讲，就是取这个名字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你知道那个背景，每一次当我在跟我的女儿叫这两个名字的时候，你知道在我跟我太太心里面有很多故事，知道吗？有我们那个车祸的故事，被我们这个阿公赦免的故事，还有他对我们，对我们这个女儿一个很深的期待。所以叫名字，每次我跟女儿叫这个名字的时候，当我的女儿知道长大跟她讲话，这个故事你的名字是阿公取的，那她是从哪里取出来，我想对这个女儿也有很深的一个影响。所以当圣经说上帝就把一称什么就称什么，那个就是取名字，知道吗？取名字代表一个是权柄，一个是祝福，一个是期待。对我来讲，因为我自己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当每次看到取名字这样的，对我来讲是有特别特别深层的一个含义在那里。所以上帝呢，就为那个他所做的第一个光跟夜，他给他名字。然后接下来他就讲说，有晚上有早上，对不对？有晚上有早上，这是什么？头一日。那我要解释这个晚上早上，有晚上有早上，为什么他不说有早有晚上？这个有一些解释，不同的解释。第一个解释是犹太人的时间的算法跟台湾人不一样。我不晓得你们，我们台湾人算什么时候开始算一天？一天就开始从什么时候？半夜12点以后那个算一天嘛？其实不一定是这样，不过科学是这样算的啦。我们大概接受科学算法。我们可能是天亮算一天吧，就是说上醒来的时候看到太阳的时候，哎呀又新的一天，应该是半夜睡不着起来的时候，又是新的一天，没有人这样讲吧，哎呀睡不着好讨厌你比如说又是新的一天，一般来讲啊，我们是以天亮看到太阳我们说新的一天，对不对？可是科学是用那个半夜12点做昏天，我想那是科学的，可是犹太人奇怪，是太阳下山做一天的开始，很特别。下午6点是每一天的开始，是从下午6点到明天下午6点是一天，所以他第一天的前半部是晚上，白天是后半部。为什么我会这样讲？你知道吗？耶稣被钉在十字架死的时候是礼拜早上9点被钉上去，然后他因为以前被虐待，没有睡觉，没有吃东西，所以已经很累了。所以他没有熬很久，熬不到半天他就死掉了。早上9点被钉上去，差不多下午3点多一点他就 弃绝。好啦，他弃绝的呢，那是礼拜五下午，那安息日礼拜六是安息日，安息日不是明天早上开始，是礼拜五的晚上六点钟就是安息日，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那个是安息日的开始，所以剩下多少时间？剩下两个多小时，对不对？三点多死的，到六点呢，没有人可以做丧事，因为水还碰到尸体，所以就不能守安息日。我、哦、那是很严重，我、哦、那个后面就很麻烦，所以大家就急呼呼的要在安息日开始以前要把耶稣的尸体处理好。那剩下两个多小时，所以他们就很急啊，要从那个要去申请什么那个医师的死亡诊断书啊，到那个检察官的同意，因为他是死刑犯，不是普通的死人，他、啊、还要找那个殡仪馆的人来，还要拿楼梯，因为他不是死在病床，他是吊在木头上，还要上去，七手八脚的把他解下来，还被钉着要拔出来，啊，弄下来以后，他们还有很复杂的，不是我们这个穿个寿衣放在棺材就可以，不是、啊，他那个有布啊，一条一条慢慢滚，才两个半小时，所以很急啊，急到最后有一点事情就没有时间做，就是他们要弄那个香料，没有时间了、啊，所以急着嘛，赶快啊，快点，弄进去。石头关起来还好哦，来得及。那很多女人呢，就也灰心，就是很难过，都为了那个急的这个样子，连应该给的香料都，所以才有那种复活节。为什么几个女人先看到耶稣复活？因为他们其实不是要去看耶稣复活，很相信耶稣会复活，他们是不好意思要补妆，你知道吗？这礼拜五那个没有弄好的，所以到安息日晚了，安息日晚了不是已经礼拜天的礼拜六，礼拜六晚了。然后到礼拜六晚了以后呢，已经晚上了，不能做事，所以他要等到礼拜天的清晨，就是说太阳起来了，他们赶快，就是可以开始做事。这是什么？手机啊！那个，赶快拿香料，赶快跑去要帮耶稣把那个布啊，补那个香料。他们就跑一半才会说，糟糕，没有找男生来，男生都是睡懒觉，还没有起来。女生一大早就跑，说那个石头那么大，怎么办？我们都是女人家，怎么把它滚开啦？香料是带的啦，结果没有想到不必啦，因为天使已经把它滚开了。那我要讲这个故事背后，就是要告诉你们说，犹太人的时间是从下午六点开始算，所以才有那种说啊，不然还有一个晚上嘛，我们大家慢慢来，对不对？急什么？那是这样，但剩下时间很短，不够，这是第一个解释哈。所以那个有晚上有白天，因为犹太人的算的。一日呢是由下午六点钟起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解释是比较道德的解释，就是说，我们不是说有光跟暗，光跟暗如果一个代表是好的，一个代表不好的，一个代表良善，一个代表邪恶的话，那么你说天总是跟面，那这样代表说光胜过黑暗，就是结局是用光来，不是用黑暗来收拾光明的。这是第二个解释，就是说光总是到最后总会赢的啦。光明总是战胜黑暗，这是第二个比较用伦理的解释来解释这个为什么排次序用晚上前面，那么早上后面。那么第三个解释就没有这样讲的意思，第三个解释就是说这个意思没什么啦，就是说白天晚上过了就是白天，白天过了就是晚上，不过他就刚好这样讲而已啦，这个只是 rotate， 就是 take turn， 不需要讲什么道德，也不要讲犹太观，只是代表说啊，他们不是一直白天，不是一直晚上，他是有白天有晚上，有晚上有白天，意思是一样。最后一个解释说有晚上有白天，代表说你要会趁着白天做工啊，到晚上呢你就没工好做，因为那个时候电力公司还没有出来，所以晚上不能上班啊，晚上什么都看不到，那只有白天，对不对？这个就有一个故事我跟你们讲哦，约翰第九章第四节，约翰福音第九章第四节啊，这里我可能会多讲一点关于这个病跟罪的关系哈。140页经文161哈，好，约翰福音第九章，我念和合本。耶稣过去的时候，跟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所以这个人叫做先天性残障，对不对？他出生就瞎眼了啊，这个很可怜，对不对？生出来就没有眼睛看不到。所以他们学生就来问老师啊，说先生啊，这个人呢生来就瞎眼，到底是谁犯罪？是他呢，还是他父母？这个背后就有一个 很佛教的思想哦，就是他会碰到这个一定是有做什么不对的，哦，就是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观念，所以才问嘛。所以不止佛教这样讲，犹太人有这个想法，在约伯记整个都表达了这个想法，就是说有碰到什么事情，就是一定有问题，这个是很绝对的因果论，知道吗？就是他今天有生病了，那我们都要检讨，到底是谁要负责啦？是他呢？可是他才出生啊，他难道在妈妈肚子里面会犯罪吗？而问这个问题啊，那他父母呢？啊，如果他父母犯罪，为什么他瞎子呢？怎么那么倒霉？有没有说父母做坏事，孩子就要倒霉？有没有？有时候有啦，哦，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有点不公平，对不对？这个跟佛教讲的谁做坏事谁倒霉不一样啊，变成是遭殃啊，哦，前人种树，后人打喷嚏，对不对？啊，哦，就是遭受殃，对不对？哦，这遭殃嘛，对不对？不是他做事啊，可是耶稣答案很好玩。耶稣说不是，欸，也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父母犯罪，要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第四节我们来看，他说什么？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来者的工。将到没有人做工，我在世的时候是世上的光。所以在这里耶稣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碰到一件不幸的事情，或是碰到一个人有生病，有几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检讨为什么他会生病，那如果用道德性的检讨，就检讨说是事情，你觉得你会不会这样想？我们都会，都会。奇怪，人背后总有一个说，总要有个偏离吧，特别被诊断癌症的时候都会有，有时候是自己检讨，有时候家人也会自己检讨，这个很奇怪的，人就是不愿意接受说这个生病跟道德没有关系，不容易接受，很容易会想说一定有什么问题，今天才会这样倒霉，对不对？我说这是约伯记的问题啦，齁。那耶稣在这里并不是说所有的病跟道德没有关系，不是所有的病都跟道德有关系，这样的逻辑听得懂吗？不要把所有生病的人都要把他道德化，但是的确有一些人胡搞乱搞，搞到身体生病，应该是有啦。哦，比如说他在性生活上面就不检点，然后就得到我们叫梅毒淋病，这个叫性病，这个只有在性生活不检才会得到的病。那这个病的确是他自己胡搞乱搞才得的病，有啦。但是我们不要把所有的生病的人都说是胡搞乱搞。那耶稣看到另外一个字说，有一个人有生病，你要问的不是说是谁犯罪，你要问的是说我能做什么。我觉得这个比较建设性，对不对？不管你自己生病，你家或者你认识的朋友生病，看到这样子，不是去开检讨会，是不是还是白天？怎么吗？因为耶稣说趁着白天就赶快做工啊，帮他不困难嘛，看你能做多少没关系，所以问我能做什么，这个态度我觉得比较积极比较好。可是他有一句话，就是说趁着，特别重病的人，那两个字很重要。有没有一句话说树欲静而风不足？对，那就是说你要孝敬嘛，你要趁着，趁着还有时间呢，应该这样讲。好，你要帮助人吧，你要趁着还有的时候，那这个等于说你还可以做的时候，晚上一来没有人能做事。有一些人很爱主哦，他也要服侍主，可是他跟上帝祷告说，等到我哦，已经公司也不要我，什么也不要我，而且不想做什么，时候我就来教会服侍主，我一定会服侍主，可是那时候已经做伦理，我一定认真服侍主。那我这不是要指责什么，有时候最近有一个观念，我不晓得你能不能接受，叫做提早退休。我知道台湾很多人可以接受，特别当老师的，因为你教久了只是low key low life，没有你教多，所以做满25年可以退，赶快退。但问题是，他退完做什么？身体还很好，还很壮。就是国家给你的退俸，是不是？月退俸还是什么俸？哦，也生活没有，真的是没有无忧无虑。那你要做，你还是白日呢， 以前的没有那么好命啊，什么五十几岁都退休啊，懂吗？这个六十五岁、七十岁，对不对？做到不能做，这没有办法。现在已经可以，现在整个台湾的制度环境容许我们有很多人，他可以的白日的时候不需要为了三餐来拼命。那如果刚好你是这样的人，你要不要把这个当作神给你的一个很宝贵的机会？其实我在美国有劝那些当医生的、当律师的，我说你赚的钱比人家多很多，所以你好好计划的话，也许你40岁就可以退休，你相信吗？毕业认真赚10年，把孩子的教育费、孩子什么都有计划。当然要有一个前提啦，就是没偷钱，我们叫做过简朴的生活，就是说不是要跟人家比车子要买最贵的，什么都要做，不是这样，就是说够就好，可以就好，然后就有计划，这样的话你那个白日就很长，知道吗？啊，真的白日就很长，你可以失望，就是神你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我很羡慕这样的人，就是说他已经不是为了五斗米折腰了，他是为了他的理想，或是神，如果基督来讲就是为神给他服侍的机会，他去生活。这个是我想说趁着白日，因为我们的人生有白天有晚上，知道吗？有早上有晚上，晚上到就没能没工好做，没有办法。可是你还是白天呢，你就要把握机会好好的做啊。这个是这样的意思啦，齁，就是说有白天有晚上，其中有一个意思就是要把握机会。好，再来讲那个头一日，那个头一日一定不是24小时，为什么？因为那一天还没有太阳，对不对？根据圣经说啊，上帝第一道是光，把光跟暗分开，可是那个光不是太阳光，那个光是宇宙光，为什么呢？因为太阳是在第四天才有，你看看后面有没有？到第四天才有太阳，那我们地球人在算日用什么算？用太阳算，对不对？地球自转，太阳光照在地球的那个，我们在算24小时，这样对不对？是根据这个。可是还没有太阳的时候，你就没得算，他要绕什么转我都不知道，就没有。所以那个日一定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24小时的日。那它希伯来文叫 yom，用可以解释是日，是一段时间，可是也可以解释是一个时段 ，a period of time， 一个时段。那么一个时段就可以是一亿年，你知道我意思吗？可以是十亿年，那这是一个 stage， 一个时段，所以这是第一阶段，你可以这样讲。有网友说这是第一阶段的创造，这是第二阶段，可是就没有规定一定要24小时。那有人一直要强调这样解释的理由，是因为有一个叫什么天主教的那个神父啊，他就很认真呢，他把圣经里面的那个族谱啊一直讲，圣经都有写说谁然后活了几岁，娶了老婆以后生了几个小孩，又活了几岁就死了，然后他们就可以加呢啊，这个人几年，这个人几年，那就一直算，给他算出来了。你知道从亚当开始算，那亚当前面再加个六天嘛，对不对？他第七天被造的啊，就顶多再加六天，那宇宙就可以推出来了，那很简单，因为三个日就当做现在的日这样算，就算掉。你知道这个宇宙什么时候到的吗？就是主前四跟零四，你们现在可以写下来，他算出来了 ，404， 4004年，啊，再加上我们这个也是主后2005年嘛，对不对？所以加起来是6009年，对不对？从现在逆推啦，那这个就跟那个考古学、跟那个地质学、跟那个天文学就差太远了。这个不到10000年的这个时间，跟那个你说宇宙这个光年算起来，那个几亿光年的宇宙的这个算起来，根本是没得补啦。所以我觉得不是在那边把这个阶段算几年可以补哦。对我来讲，创世纪不是在让我们窥算这个用的。所以我就对我来讲根本不必谈这个问题，但是有的人就是一直在计较这个字对不对，你们这个字不对嘛，根本不科学，所以我不要信基督教。我说 OK， 如果你觉得这样就不信基督教，那就很抱歉，你可以坚持你的说法，说这里不对，圣经不对。可是圣经我就讲过，这个字绝对不是24小时的字，因为圣经本身就不支持这样的说法。那这个也不是让我们算时间的，就是所以对我来讲我没有问题，也许有的人会有问题。
再来我们讲再下去齁、哦、这个白天晚上造好了，再来它造什么呢？它造空气，对不对？接下去齁、哦、第六节啊，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不是讲到说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有一种情况，一个叫做渊面，一个叫做黑暗，有没有齁、哦、这个混沌齁、哦、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啊，所以他处理黑暗嘛，他黑暗里面就把光放进去，所以现在有光有暗，对不对？再来他要处理那渊面，渊就是水，深渊啊，这个水很多怎么办呢？他说上帝要造人啊，那都是水，人造出来活不了，所以他必须要在水当中来弄一个空间，或者你可以说弄一个泡泡，弄一个气泡，所以他就上帝想办法齁、哦、希伯来人的宇宙观啊齁、哦、就是说他都是水当中，他把它比如说弄一个气泡进去，所以就有气泡以上的水，气泡以下的水，他弄一个空间出来。那问题他用什么东西把这个空间弄出来呢？他用一个东西叫做锅盖。哎，电啊，知道电吗？我们炒菜的那个不是平底锅啦，那个圆底锅啊，那个人家在卖东西卖甜不辣那个很大的锅，那个锅呢是啊倒盖倒扣的。倒扣的锅齁，那锅是怎么做的？是铁做的，对不对？硬的啦，空的哦、喔，这是基本观。所以上帝造的天不是空的，是硬的，上面才可以掉星星啊。他们不相信说星星怎么可以飘在空中，不会掉下来，一定要有东西给它吊着嘛，不然就不会啊。他们还没有那个观念，所以一定要是很硬的，那个够硬到什么，可以把那些水。撑在上面，不要让它垮下来，所以一定要是很硬的，像钢、像铁那样硬板。而且你看看月亮，不是起来的时候比较大，后来到上面就很小，有没有？到下山又大，所以上面应该很圆吧？所以应该是不是扁的，应该是圆的啦。就是上面应该很高啊，哦，这是观念。啊，他们的观念，地球不是一个球，地球是一个平的。哥伦布还没有去发现新大陆，还没有绕一圈呢、啊，所以他们看很平嘛，不是一直看过去吗？哦，所以慢慢他们这个就变成是。就是等于是这样子齁，知道吗？那么这个是地，啊，这是所谓天，那他们我们就叫做穹苍，中文叫做穹苍，英文叫做 firmament， 或是叫做啊 vault， 就是 vault， vault 就好像人的骨头啊，知道那意思吗？天灵骨啊，头盖骨。这、就是一个半圆形的很硬的东西，这样保护起来，外面的东西才不会打到里面去。这、就是一个这样作用哈。这样的一个穹苍是硬的，当然后来有些人说是软的哈。我们看一下这个圣经哦，约伯记三十七章，约伯记三十七章，在诗篇的前面十八节。新译本是现代中文译本的六四六六二，这个是六五四，对不对？哈，三十七章十八节，哈，六五四，哈，都和本是六五四，哈，他这里说你岂能跟上帝同铺穹苍？这个穹苍就是他们那个天，哈。是铺上去的，这穹苍硬的，对不对？这个穹苍是硬的哦，好像铸成的镜子，就是要很硬啊，或者哦，所以跟我们观念的太空或什么都没有不一样。我们要说希伯来人的宇宙观，那有人说不是，这是软的哈、哦，软的，那这个是好像一个 tent， 知道吗？好像搭帐篷一样。这个我有一个 typo 哈、哦，那个诗篇一百零四篇是第二节，请你们改一下，这是五哈。哦104篇不是第一节，你们那个上面是写第一节，改成第二节好吗？诗篇104篇第二节齁，和合本是734页，中文译本是754齁，754，谢谢。那这里说披上亮光，好像披外袍，这是创世纪第一篇做的那个光，对不对？再来是铺张穹苍，好像铺幔子。这个就是用软的，好像那个圣殿会幕，那个是用布撑起来，上面盖起来的一个布幕，就是
这是希伯来人这个对的看法哈。所以呢，到这里他就说，事就这样成了，代表上帝很有能力哈，已定江山。那上帝在这里很奇怪的，没有说好，这是第一个没有说好哈。天，上帝造光，就是上帝看的是好。第三天也好，第四天也好，就只有第二天没有说好。有人说为什么第二天不好？因为齁，水利工程才做一半，还没有好。那这个是一半，所以他不说好。因为明天还要做一半。今天是先空间弄出来，可是还说出水啊。有空气上面的水，有空气下面的水，可是都是水，人不晓得在哪里，所以他说还没有好，所以没有说好。齁，那再来。下一天我们换过去，我们有一张新的讲义，有没有？你们有拿到了吗？没有的举手，再补给你，有没有？这个第三页，好，后面有，你举个手可以补给你，对不起，有一些人没有拿到。嗯哼，这边你有没有 page 3第三页？你不齁，那个前面这里还有两个，好，举手给你们齁。我很高兴我们走过一夜了，你们碰到一个很慢的牧师。好，现在再来齁，第三天呢，就是旱地出来了，对不对？那个现在是那个空气以下穹苍以下的水呢，上帝又做第二个阶段的水利工程，把那个水呢退，让它退，那地才跑出来。那我讲这个说法，就是在创世纪有两套，有一套是这里的说法，就是那个两河流域的人，如果他是住在两河流域的下游，他们常常碰到水灾，什么东西都死掉了，在等那个水退的时候，才可以植物才可以再长起来，我们才有希望。所以只有在水退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活。这是在两河流域下游的地方的人，他们认为生命怎么来的？生命就是要水先退。那个如果他不是住在两河流域下，又花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下，他是住在上游的比较南边，因为北边是高山不能住人，南边是沫的话，他说不是，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才会长东西？没有雨就长不出东西，就没有生命。那是创世纪第二章，你仔细看，他在讲，他说还没有下雨，还没有水，所以就没有东西。开始下雨就有东西，所以那个整个所谓古代话关于天地怎么。水，管理水的问题就有两个说法，是没有水就没有生命，一个说法是水太多就没有生命，所以这个刚好两个不一样齁。刚才我们讲到那个穹苍，我不是讲到说上面有水下面有水吗？那上帝在审判第一次世界审判的时候，就是这个穹苍给他挖个洞，那个叫做应该叫做什么开天窗，有没有？嘿，开个天窗，那上面的水都下来啊，这一下都有全部又淹掉，又变成月面黑暗了哈。看一下那个好吗？那个应该在创世纪第几？刚才第二页那里哈，那个十一节我可能打错十一节，请你们把它改一下好吗？创世纪第七章十一节哈，那个41节是 typo， 是错误的哈。我的。和本是第七页第九页，谢谢。现代中文修订版应该是这样哈，第九页。好，那这个就他这个描述，如果用双击第一章，你来念这个就不会觉得奇怪，说天上怎么有窗户，因为那个是硬的，知道吗？铁皮啊，这上帝给他开个窗。第十一节，挪亚600岁，2月17那一天呢，大渊的泉眼裂开，这个大渊就是地以下的水，知道吗？就是本来不是要退去的那个，从下面冒出来。那还有天上什么窗户也开的，那天上开窗户，你就知道这个背景，就是他们这个上帝弄个屋顶，水顶上去，所以我们才有一个空间。现在上帝把那个屋顶打破一个洞，这样水都，所以我们都淹死掉了，没有办法哈。所以那个水很多哈。好，我们再回过来看第三页哈。那这个水啊，聚在一起的这个海啊，不管是那个原始海，我们讲的那个第二节的月面黑暗，或是现在那个上帝叫陆地出来，叫水退去，给他定界限的这个海呢，在当时的那个古晋中的人呢，都代表那是 有神，所以他们有一些那个地方的人就拜海神呐、啊，拜海神哦。那这我这提到叫样 Y A， 就是他们把海当作神来拜他哈、哦。但是呢，希伯来人就说这个不可以，不需要拜他，海是上帝叫他退去就退去，他不敢造次啊，不敢胡乱来的哈、哦。我们看诗篇，诗篇104篇第六节。104篇第六节，啊，现在中文一本几页？好，164哈、哦，那中和合本是734。你看他这里提到说，你用深水遮盖地面，好像衣裳；珠水高过山岭，你的斥责一发，你看他用骂的哈、哦，水分奔逃，你的雷声一发，水分奔流。那珠山升上，珠谷沉下。就是说山地浮起来，那个水就退下去，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干的地可以住了、哦、归你为他安定之地，你定了界限，水不能过去，不再转回遮盖地面。所以强调的是说神是掌管海、哦、海也是被神所管，海不是神，海是神所掌管的一个地方、哦、那么到这里呢，因为陆地跑出来的人可以住了，所以上帝说上帝看是好，现在这个水利工程这个完 finish、哦、人可以住了。好，那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也装了。我们明天开始讲植物、哦、就是上帝开始把这个秩序弄出来以后呢，开始要放东西到他所造的这个宇宙里面。我们来祷告。我们感谢上帝，你没有急着要把黑暗消灭，你是有恩典的上帝，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即使包括基督徒，我们也有黑暗面在那里。但是神，你许可黑暗跟光明同时存在，希望我们每一天我们能够借着圣灵的感动，我们的黑暗能够慢慢的减少。但是你也告诉我们，到最后耶稣再来的时候，你要把暗跟光完全的分开，你要做你的分别跟审判的工作。你也告诉我们，我们要趁着有光的时候，要把握机会来做我们觉得应该做的事。特别在我们家里面，我们还有机会对待子女好一点的时候，那我们会把握这样的机会。我们还有对待我们父母表示孝敬的时候，那我们会把握。因为黑暗来到，我们就不能。特别当我们看到有人生病的时候，帮助我们不是想到要检讨是谁犯罪，而是想到说，天父，你让我在这个时候能够做什么事，能够帮助他吗？所以说把这样的心给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一点点的学习，我们要回去的，保护我们每一个人平安的回到家里。祷告感谢奉告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再见。